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诗篇37篇，今天是第四讲。上一讲我们读到以赛亚书62章第4至5节，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如果圣经里有任何地方让你挠头不已，茫然不知所措的话，那就是这个阐述，你的地也必归他，是什么意思？这里使用了过去时结婚这个词，我们就会看到神提到拯救他的子民，他成为神的国，即他们就是地。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意思，此外别无其他。他的子民和地是同义词，一个词等同于另一个词。现在希伯来词喜悦的意思是我所喜悦的。据我们所知的一切，希伯来词有夫之妇的另一个意思是嫁娶，这跟在62章5节里说的名词的娶和动词的娶是同一个希伯来词，这跟第四节里的归他也是同一个希伯来词。因此你在那两节经文里三次读到归他，名词的娶，动词的娶，这都是同一个希伯来词，有夫之妇。所以我们读到，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他，英文为嫁与他。可是那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神娶了选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神在第四节说，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他娶了这地。然后他在第五节末尾的部分说，新郎怎么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因此一方面神说他娶了这地，然后紧接着下来他又提及到他的子民。神喜悦他的新妇或新娘，因为基督是新郎，那些他拯救了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是他的新妇或新娘。因此理所当然必须要说，我们就是神娶的这地。地这个词是选民整个团体的一个同义词。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再读诗篇37章3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因此我们完全看到，当神拯救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将会倚靠他，我们必将有能力行善，并且由于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必将住在地上，住在神的国里。 那在得救的时刻立刻就发生了。现在所有神的选民，如果你真正得救的话，就正住在神的国的地上。当然，神的国也并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结束而终结，神必将结束这个世界的万物，他必将带我们进入一个叫新天新地的地方。当我们一得救，就开始住在神的国里，这个神的国度将会继续下去，将永无止境。这个神的国度只是从这个世界过渡到下一个，即新天新地。然后我们这节圣经说，实在以他的信实为粮，英文为我们将实在被喂养。实在这个词在新约里对我们很熟悉，耶稣经常说实实在在，然后他会阐明立场。我们知道在新约里也有另一个英文单词是实实在在的意思，但是被翻译为实在这个希伯来词只在诗篇37章3节这里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这个希伯来词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翻译为英文名词的真实，或者形容词真实的，或者诚实的，或者名词诚实，或者一些像那样的词。我将会引用耶利米哀歌里的一节经文，在耶利米哀歌3章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诚实这个词跟被翻译为实在的希伯来词是同一个，因此我们可以读成这样，你们将诚实被喂养，或者你们将真实被喂养。神将保证的戳盖在其上，他在让我们知道，当你或我或任何人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宗教学的教授，或者只是某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真正的得救重生时，我们就跟他有一个新建立的关系，我们就是他取的那地，他就是我们的有夫之妇里的夫。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必以他的信实为粮。记得在以西结书34章那里，当神勒令牧人终止牧放他的群羊时，神他自己独自扛起了重任。他说，我必在以色列山上牧养他们。参见以西结书34章13、14节。我必牧养他们，重复了几次。神担当起了监管的重任，作为好牧人，而且他必在属灵上牧养他的群羊。他必用他的话语滋养我们。当然，神做成了那件事，我们不能否认，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大灾难期间，以及现今大灾难之后的这些审判日的日子里，神通过开启圣经，他不断地用真理喂养我们，他已经喂养我们，并以一种伟大 而奇妙的方式，在属灵上滋养着我们。众教会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不会喂养我们，他们却只知牧养自己。但是随着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明白这些教训，他同时是在持续不断地丰丰富富地牧养他的子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讲下去。在我们前面的圣经里，我们有一些最为奇妙的圣经经文。诗篇37:4，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多么奇妙的经文啊！在这里，神表明他的子民必将领受心里所求的。当然，这并不是旧的心，不是诡诈坏到极处的内心所求的。不，他不会赐给我们那些欲望，就是旧的心，诡诈坏到极处的心里发出的欲望。他必将赐给我们新的心所求的，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新心。神必成就那个新心所求的。诗篇37:3，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在我们上一次诗篇37篇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3节的第一部分，在那里说道，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查考了圣经，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看到诗篇14:3，选民在神眼里行善之前，神有必要在那人里面做成救恩的工作。他们倚靠耶和华而行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了。然后圣经继续说，住在地上，要是某个人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那将意味着他们重生了，成为了神的儿女。由于他们已经重生了，他们将会被迁进天国里。记住，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当一个人得救时，那个人立刻就被抬举升到天上，与坐在神右边的主耶稣基督并肩而坐。他在属灵上是在基督里，那就是圣经使用的语言。当然，那个人并没有去任何地方。当神拯救他的时候，他仍然在地上，他仍然在他的家里，仍然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或者他在任何地方。从肉身上来说，他仍然在这里，甚至他的灵魂仍然在他里面，他重生的灵魂。可是在神看来，他已经被抬举，他已经被高举进入天国，跟主耶稣并肩而坐，共同作王。 因此他住在这地。这地就是天国。圣经也使用地这个术语来预表选民他们自身。神拯救了那些人组成的整个选民团体，就是那地。他们就是天国。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因为在上一次学习里，我们展开很长的讨论，详细地解释了整个选民团体就是那地的观点。对，尤其是在以赛亚书这卷书里有一节经文，在62章第4节那里，主说他取了这地，那是因为这地代表真信徒。这听起来可能不寻常，但是记住，神在以赛亚书26章1节及60章18节里，神还总是将真信徒比作一道城墙，真信徒是救恩的墙。一得救，他们就像一颗活石被放在那道墙上。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信徒被比作一个建筑物，被比作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城，而且还被比作一片地，也就是天国。因此，当一个人得救时，他就被迁入那地，并不是物质上的地，他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实际上，现在他已经承受了住在神的那地的居住权，并且有一天，他必将在身体和灵魂里进入那地。当然，这将是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这是在末日，神将赐给他一个属灵的身体，与他复活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他将会拥有一个完全重生的人格，被神装备，住在那时神将创造的新天新地。这是每个神的儿女的发自内心的热切盼望和巨大的希望。我们将会住在那地，主在预定的时间将会创造的荣耀的应许之地，直到永永远远。圣经继续在这里说，在诗篇37章3节末尾部分，实在以他的信实为粮，英文为你们将实在被喂养。我们习惯于在新约里看到实在的这个英文单词，比如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51节说，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顺便说一下，这节经文跟在主耶稣基督里住在地上或被抬举进入天上的居所是协调一致的。因为当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时，在属灵上，也就是基督对拿但业所说的，那就是当某个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被迁入天国，并且同时他们被差遣回到地上，在救恩的日子期间，他们被委以重任，将福音传到普天下。因此，神的使者一得救，上去在基督身上， 又在基督里下来，回到这个世界，仍然在他们的肉身里，并且他们被赐予传福音的任务。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里，我们正在查考的“实在”这个词，在这里，耶稣两次使用这个词。这个词跟他要做出的宣告连在一起使用。对于他来说，这是很常见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通过这种语言，耶稣是在表明他正说的，以及他正宣告的，就是真理。实实在在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真真实实的，那就是说，这就是神的话语的真理，你可以倚靠他所说的，这是真实可信的，绝无一点谎言。神不可能说谎。当然，主耶稣是永生神，他不可能说谎，因此这个表述是真实的。现在，在神说一些事情之前，他并非必须得说真真实实的这个词。我们拥有一本充满了经文圣经，在那些经文里，他并没有使用那种阐述实实在在的来证明他的话语。但是偶尔神也会这样说，证实他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他在说真理。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这是出于神对我们的怜悯。在整本圣经里的零散的地方，他屈尊地向我们证实他的话语。在我们的诗篇三十七篇里，这个希伯来词只在这里以那种方式被翻译成实在。通常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诚实的，或者真实的，或者类似于那样的一些方式。除了在这节特别的经文里，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实在外，这个词并不这样翻译。我将会读又一处经文，这个同样的希伯来词可以在那里找到。然而，这个希伯来词却被翻译为诚实的。在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诚实这个词跟在诗篇三十七章三节里被翻译为实在这个词是同一个希伯来词。神总是关心他子民的属灵滋养，我们或许不总是关心这件事，当然世上其他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世人丝毫不会关心我们灵魂的属灵滋养，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灵魂的属灵滋养。世人极大的关心填饱他们的肚腹，而且世人的肚腹得到饱足，他们只看到身体上的营养不良及身体上的饥饿，他们只看到那个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关心于那些方面的事情，并且尝试着处理那些事情。当然，这些事情并非得到完美的解决。许多人饿死了，或者缺衣少食，仍旧困扰着他们。但是， 就属灵的食物和属灵的营养而言，那是世人完全看不到的事物。世界认为宗教将会妥善处理这个问题。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宗教，因此，如果人们认为他们需要属灵的食物，那么就去找佛教僧侣，去拜访天主教祭司，去请教长老会的牧师，或者去寻求你选择的任何一个宗教。这些宗教会处理你的问题，使你在属灵上得到饱足。他们没有意识到，世上的这些宗教无法提供真正属灵上的食物。他们无法满足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需求。让我们看一下，在山上宝训里，也就是八福，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在5:6说到这一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饿和口渴都跟公义有关，并且注意基督说，他们必得饱足。正如我们诗篇37篇的经文说，实在以他的信实为粮，英文为你们将实在被喂养。这是神的一个就事论事的阐述。他知道他的子民有一个对属灵营养的需求，他们需要粮食和饮料，他们需要生命的粮及福音的水，而且神必供给这些需求。神基本上在保证他必提供生命的粮和福音之水，他保证他的子民必不会挨饿。一个神的儿女可能在身体上吃不饱肚子，这是真实的。神并不保证总是丰衣足食，尽管他吩咐我们不要担忧那些事情，或者终日关心地上的不足与需求。神在马太福音6:25里谈到那一点，即我们不应该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或者其他事情，我们却要先求他的国。参见马太福音6:33，他必定处理一切事情。那是一个圣经的原则。但是我们可能会像基督在路加福音里的一个比喻里提到的拉撒路一样，疾病缠身，忍饥挨饿，他一心只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而且最终他死了。因此我们可能像象征真信徒的拉撒路一样，在身体状况上可能欠佳，而且世人可能同情我们，因为我们在物质上并不富裕，我们有身体上的需求。但是在属灵上，那是又一个故事了。在属灵上局势扭转，财主倒反而是缺乏的。财主他没有披戴基督的公义，因此他在属灵上挨饿。当然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可能自认为他生命的那部分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因为他跟一些教会关系密切。他可能自欺欺人地认为，通过参加教会活动，通过一些宗教吩咐他所做的一些工作，属灵的缺乏就可以得到解决，他就可以跟神 有一个可靠的关系，就会完全保送他进入神的国。但是，当然，那并不是真实的。一个人不能做任何事，使自己赢得进入天国之路。我们不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任何工作来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跟神和好，唯独是借着基督的工作，给我们带来公义，使我们在神的眼里称义。那种因基督的信，并完全记着神的恩典带来的这种公义，是那些笃信宗教之辈不寻求的。他们想有一种凭自己称义的公义，而且这种公义因基督的信，并完全借着神的恩典带来的公义，并不是世人所求的一些东西。他们不理解这种公义，他们看不到对这种公义的需求。因此，世界在属灵上是口渴饥饿，因为他们毫无主耶稣的公义。因此，尽管他们并不饥渴慕义，寻求这些事情，他们的需求就仍然在那里。换句话说，尽管他们看不见这种需求，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需求，即需要领受神的救恩。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不足挂齿、无足轻重的。神在诗篇37篇里向我们保证，实在以他的信实为粮。因此，让我们查考几处主耶稣针对属灵牧养的地方。一处地方是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在提及到神，主耶稣基督。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约翰福音说道，耶稣是好牧人，他所拯救的一切人就是他的羊，他们是他的羊群。而基督作为一个好牧人，他必牧放他的羊群。注意，神怎么温和地待他们，用膀臂聚集羊羔。顺便说一下，圣经说到救恩的膀臂，并且那很可能在这里映入我们的眼帘，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看到了吧，主耶稣基督被描述为一位好牧人，他羊群的伟大牧人，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他是多么关心他的每只羊啊。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我们知道神一直都在牧放他的羊群，他总是在属灵上喂养他的子民。神在历世历代总是在设法确保他的子民得到喂养。主耶稣基督看顾了亚伯和挪亚的属灵需求，他喂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及大卫等等所有这些选民，以及所有那些我们不知道其名字的选民们。 主耶稣基督已经滋养了他们，并爱护他们，温和地对待他们，用他的话语喂养他们。有史以来，这一直都是真实的。神的子民得到喂养。你知道，在诗篇37篇里有一节经文，主若愿意，将来我们将会查考这节经文。在那里，圣经在诗篇37篇23至25节说，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当然，从历史上看，这是神使用大卫写下这篇诗篇。大卫在他的生命中见证，当他年幼时，他在年幼的时候杀了歌利亚。现在，当他年老，他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一人的后裔是指信徒大众。又一次，我们应该在属灵上理解这一点，即神的子民绝不会因缺乏福音的粮而忍饥挨饿。粮代表主耶稣基督。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参见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喂养我们，正如神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之时用玛纳喂养以色列。这岂不是当他们在一个荒凉之地漂流，在那里没有一点食物。然而神看顾以色列人的需要，奇迹般的，神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从天上将给他们的玛纳吗？他们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玛纳来，而且他们总是有足够的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出埃及记16章18节，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他们为他们家里的人收，并且所有人都得饱足，所有人都靠天上降下来的粮吃得饱足，这维持他们的生存。当然，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玛纳是一种极不愉快的东西，因为实际上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得救。他们开始轻视那令人极不愉快的粮。圣经在《民数记》这卷书里说，因为玛纳是单调的，而且日日一样，他们想要多种食物。他们记起了韭菜、黄瓜及埃及的其他食物，他们大起贪欲的心，渴望那些食物。可以参见《民数记》11章4到6节。这确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些参与到福音里并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何对神的话语的真理做出反应。神的话语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参见希伯来书13章8节。一次又一次的，神教导了同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我们背叛了他。 由于我们的叛逆，招致他的愤怒临到我们。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使自己得救。我们得救将需要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这需要他的信。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一点，甚至到了单调的地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不断地将关于我们本性以及关于他荣耀的天性的事情直接明确地阐述出来。这些事情绝不改变。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不够的，这太单调了，这并不刺激，这并不激动人心，他们必须动些手脚。他们来自于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这个世界充满了戏剧性事件，所以令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从而使福音也增添乐趣。因此，今天他们在音乐上动手脚。例如，他们将音乐打造得像世界的摇滚乐。我们将会保留歌词，我们必须将音乐现代化。毕竟，我们不再是处于15世纪、16世纪或17世纪。我们正处于21世纪，我们正向现代人做见证，而他们都是习惯于听现代音乐。因此，我们必须在音乐上有所作为，而且我们必须一改这枯燥无味而简单的福音。看看教会里，每个人必须纹丝不动地坐着，圣经放在腿上，这简直太死气沉沉了。我们必须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因此，让我们在圣经所教导事情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灵恩派的教训，来让人们在长条木座椅上大声喊叫，在通道里跳舞。但是得了吧，人们向后倾倒，而且圣经，唯独整本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观点，他们又怎样嘲弄呢？这就像是玛拿，这是让人极不愉快的东西。这种福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之处。如果昨晚神在梦里对我说话，或者我有一个意象，这种福音怎么样呢？如果他仍然用方言讲话，而且现在我们能直接听到神说话，我们可以听到最新的、最新奇的事情，这种福音又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就好了，我们拥有一种更加满足，更使人得到声色享受的，更使人愉快，更使人轻松惬意的福音。而正是他们精心打造的福音，一种神所恨恶的，贪图肉体的，声色享受的，使人轻松惬意的福音，这是另一类福音，这是对圣经真福音的歪曲，也就是对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真福音的歪曲，是对那用安静的声音讲话的真福音的败坏。真福音是神的福音，有美丽而荣耀的音乐来代表神的国，而不是鼓声隆隆。 真福音，是圣经在其书页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唯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删减，所清楚解释的是神的话语，那就是圣经的真福音，那就是神如何喂养他的子民。然而，许多人轻视真福音，许多人不想听，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真正的神的子民，挚爱着神的食物，他们喜欢神用属灵的粮和属灵的水的方式喂养他们。是的，对于旁观者来说，这看起来很枯燥，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难以相信。一个人怎么可能抱着同一本书一直读来读去呢？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听到有人对我们说，你知道在世上有其他书籍。他们不理解，世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本书一样，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跟圣经神的话语相媲美，没有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是无限高于圣经的思想。其他的书籍是人所写的，他们可能比我们聪明一点，或者可能没有我们聪明。在他所著的书籍里，可能有一些事情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有严重的限制，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的长阔高深，我们难以测透或理解。参见罗马书11章33节，在每一方面都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唯有借着神的恩典和神的良善，我们才能得以知道这个世界的任何一样事物。因此，我们查考、查考、再查考，天天查考圣经。同时，我们祈求主指引，我们祷告主，求他开我们的心窍。他也确实为我们开启了许多真理，并喂养我们。而且，尤其是在这些日子，当大灾难时期开始时，神从圣经，从他的话语上揭开七印，他揭开那曾经被隐藏封闭直到末世的话语。参见但以理书12章4节9节。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开始显示给我们那长期以来一直被隐藏封闭的巨大而奇妙的真理。这些真理封闭，是因为还不是他的子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神的子民首先经历了那来了又去的大灾难。现在我们处于剧烈的信心试验的时期，对信心的试验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像这样严厉的试炼。然而，在这段遭患难、受逼迫的时期里，在这段充满悲伤和严重患难的时期里，神仍然喂养我们，并在属灵上看照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有对属灵的食物的一个更大的需求，现在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 他特意隐藏圣经粮食的储库。就像约瑟为抵御荒年而储存许多粮食一样，神存留了大量的属灵食物直到大灾难时期。并且现在大灾难过后，他正在喂养我们，并且是极大的喂养我们。我们在约翰福音第21章读到，在这次钓鱼之行，他们捕到153条鱼。圣经在约翰福音21章11节说，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因此，这次捕鱼之行跟更早的那次钓鱼之行有些相似。在更早的那次捕鱼之行，主也告诉我们向哪里撒网，而且他们捕到了许多鱼，但是网破了。然而在这次，基督指示他们在哪里撒网钓鱼，而且他们的网没有破的情况下钓到153条鱼。因为这次捕鱼之行是指向福音要在众教会和会众外进行传播。此时在春雨时期，同时落在23年大灾难时期的最后17年，神在众教会外向世界普传福音，而且世界各地许多的人得救了，他们从大灾难中出来，而且捕到的鱼的巨大收获预表全地上数千万以上的个人得救，而且鱼被带进天国的基督里。然后圣经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马太16章17节称约拿，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就在此稍停一会儿，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更早之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当然，基督在三次问彼得他是否爱他时，他是将他的手指指向那三次不认主上。而现在，他正给彼得机会来使其伤口愈合。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的弱点和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怎样安慰我们，怎样愈合我们的伤口，目的是预备我们为前面的事情做好准备。在这里，他正在为彼得行那件事，而且然后神在约翰福音21章17、18节继续说，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主说实实在在的，那就是说真真实实的。记得在我们诗篇37篇里，圣经说，实在以他的信实为粮，英文为你们将实在被喂养。在这里，主耶稣在确认这件事。约翰福音21章18-19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使用你跟从我吧这种语言，是提及到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你跟从我吧，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吧。在这里，彼得被赐予一项任务。这里的上下文及这个任务放置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在约翰福音的末尾，这是在收获颇丰的一大网鱼被拉上岸以后，他并没有受命，或并没有被赐予一个任务去打捞更多的鱼，他并没有那样被告知。主本来可以那样说吗？这是完全肯定的。他本可以说，彼得，你去，带其他的门徒跟你一起来，然后你返回船上，或者站在岸边继续捕鱼，打捞更多的鱼。但是主并没有告诉他那样去做。没有必要打捞更多的鱼，满满一大网鱼，总共153条，代表所有那些主将要被拯救的人们。就如从大灾难里拯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人是最后剩下的选民，现已达到选民的总数，而且他们组成选民的整个团体。所有这些选民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不再拯救人了，再没有人会得救了。因此，彼得的任务就不是继续捕鱼。正如今天我们的任务，不再是返回到世界去散发福音单张，去世界上传播福音，走遍每个角落传播福音。我们曾经被赐予那个任务，然而神的子民完成了那个任务。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